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我是静慧姐姐。
我是童慧。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增广贤文》这本书。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之间应该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多看对方的长处。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从增广贤文中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学以致用。
是的，金慧姐姐，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我也希望能将所学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下面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学习的内容。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山中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
童慧读得很好，下面我们接着看《增广贤文》下面这一段。立威修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修入众，遭难莫寻亲。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逝者国之宝，如为席上珍。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力气小就不要去背负重物，说出的话没有分量就不要去规劝别人，没有钱就不要与众人在一起，遭遇灾难时不要去向亲戚求助。一生不做亏心事，世上就不会有痛恨你的人。读书人是国家的瑰宝，德才兼备的儒生是席上的珍品。
这段话告诉我们，人应该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在别人对我们还没有足够信任的时候，就不可以随意规劝别人，否则很容易造成对方的误会。爱人者，人恒爱之，为人处事切不可存害人之心。德才兼备才可称得上人才，读书明理修养道德是一个人一生的财富。
金慧姐姐，今天我学习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不做令自己也令他人为难的事，凡事要量力而行，自己才不会因为无法实现诺言而苦恼。
是啊，童慧，为人处事还有很多学问，都值得我们慢慢去学习。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道理有关。春秋时期，鲁国国君以许国不听从周天子号令为由，联合齐侯与郑庄公共同讨伐许国。许国都城被攻破后，齐侯把许国让给了郑庄公，于是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辅助许庄公的弟弟许叔住在许国都城东部，并叮嘱百里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对许庄公不满而借我的手来惩罚他，
我与我自己的弟弟还做不到和睦相处，哪里还敢占有许国，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呢？你就辅助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吧，我会派大夫公孙获来辅佐你。如果将来我死了，上天或许以礼法撤回家在许国的祸难。如果我国有所请求，希望许国能像对待旧亲戚一样委屈听从，并且不要让外族逼近这个地方，来跟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之所以让你居住在这里，不仅考虑的是许国的安定，也是为了加固我们郑国的边陲。
郑庄公让公孙获居住在许国都城的西部，并对他说，
凡是你所用的器物财产都不要放置在许国，将来我死后你要马上离开这里。我们的先君刚在这里新建都城，而周王室已经衰落了，周朝的子孙日渐丧失祖先的功业，而许国是四月的后裔。上天既然厌弃了周朝，我哪儿还有能力与许国争夺呢？
当时的君子都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合乎理的，他量力而行，向时而动，不连累后代子孙，可以说是知礼了。童慧，听了郑庄公量力而行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金慧姐姐，我觉得郑庄公真是一位知礼守礼、懂得量力而行的人。只有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对事物有理智的判断，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要具备理智的判断力，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向古人爷爷请教。古人爷爷把处事待人的经验和方法都记录在《增广贤文》中，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就能慢慢得到这样的智慧。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像郑庄公一样处理得很得当。
是的，童慧，那就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内容吧。
立威修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修入众，遭难莫寻亲。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逝者国之宝，如为席上珍。
立威修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修入众，遭难莫寻亲。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逝者国之宝，如为席上珍。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童心说乐园，后面的故事更精彩，记得来听哦。